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是圣餐面面观。我们所会研读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34节。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这段经文是在教会当中举行圣餐礼拜的时候常用的一个经文段落。而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爱宴与圣餐常常是连在一起，可是在爱宴圣餐当中，弟兄姐妹没有彼此等待。尤其刚才哥林多前书11章33节到34节，让你我看到了那个端倪。可能是一些有钱人，尤其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聚会是分散在不同的家庭里面，这些家庭可能是比较有钱的人，他们提供场地，也提供爱宴，也预备圣餐。而在这个爱宴以及圣餐当中呢，有钱的弟兄姐妹就自己顾着吃自己的，大吃大喝，乱了方寸。比较基层的，比较弱势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早的来下班。以前在外邦的社会里面是没有什么一个礼拜休一天两天的休假的这种制度，因此聚会有时是在傍晚才举行。基层的弱势的信徒无法准时赴会，而来到这个家庭的聚会当中，却发现爱宴早已杯盘狼藉了，而这些有钱人已经酒醉饭饱了，对于爱宴接下来要举行的圣餐更是没有了秩序。在酒酣耳热之际，穷困弟兄姐妹没吃到爱宴，肚子又咕噜咕噜叫，造成了聚会上面的亏损。所以保罗提出了修正， 好，我们了解了一下哥林多前书关于圣餐这段的背景，我们就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在这里保罗提到，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无论是传给这个字或是领受这个字，都是指信仰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递。原是从主领受的，我们看到了圣餐礼的必须性，因为这权柄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亲自的设立。圣餐礼不是人发明的，是主亲自设立的。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我们有两个圣礼，一个是圣餐礼，一个是禁礼。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8节，就提到耶稣亲自设立圣餐礼的这段记载。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8节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24节，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看到圣餐礼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其实人需要透过一段时间的提醒来提醒我们，人的本质是忘恩负义的，借由圣餐礼来提醒我们要纪念耶稣。11章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看到经文出现每逢每逢每逢这个字，这是一个惯用语，表达圣餐礼的这个重复性。到底多久重复一次呢？各个教会有不同的传统，有的教会每个礼拜都有，有的教会呢是一个月一次等等，但没有关系。总之我们看到了圣餐礼不止它有一个必须性，因为它的权柄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亲自设立的，圣餐还有重复性。26节，圣餐还有具象性，这个具是具体的具，像呢是形象的像，有具体的形象。什么叫做圣餐具有具象性呢？26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这个希腊文，它指的是一种戏剧化的宣扬，好像在舞台上面的表演一样，让人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表明主的死就代表了圣餐礼，它是一个 visible word， 一个可以看见的道。所以在圣餐礼的进行当中，你不要全程都把眼睛闭起来，尤其牧者会把饼拿起来让弟兄姐妹看，那是一个看得见的道，然后把这一个饼象征是主的身体，然后把它捏碎，象征主为你我舍了生命。杯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看着，看着那个饼，看着那个杯，因为它表明了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因此我们看到圣餐有它的短暂性，到耶稣再来之后就不需要再进行了，只等到他来。圣餐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机会，因为是表明了主的死，宣扬了主的死。有些教会到了进行圣餐时，请没有信主的朋友先离开，这是不好的。 你可以让他看，然后你可以解释这饼和杯是什么意思。十一章二十七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这按理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需要参看上下文，到底上下文如何来解释这个按理的意义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良苑讲台，我是张德仁。刚才看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保罗提到在参与圣餐里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要按理。那么什么叫做按理呢？什么叫做不按理呢？我们参看不同的圣经翻译版本，比方说新译本的翻译是把不按理翻译作不合适的态度，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不恰当的态度，和合本的修订版翻译作不按规矩。那么什么叫做不合适的态度、不恰当的态度、不按规矩呢？我们参看下文，在二十八节就提到人应当自己省察。所以按理的一个意义就是你要自己省察。圣餐具有省察性，领受的人要省察，要了解主耶稣死的意义，然后再一次来向主表达感谢，也对当下我们所犯的罪、得罪神、得罪人之处有一个省思，有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机会。所以圣餐不只是一个仪式，它具有深层反省的意义，这是一个按理的意义。所以我也曾经看过教会的乱象，就是在教会进行圣餐礼的时候，家长、弟兄姐妹带着孩子一同来参加，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在领受饼杯，他们也想吃啊。那爸爸妈妈怎么样呢？我有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就把饼扒一半给孩子吃，把杯分一点给孩子喝。其实殊不知我们这种行为是在犯罪，是在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干犯是一个法律性的词汇，就是等同于犯罪的意思。二十八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所以通常在教会的圣餐里，我们会让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其实圣经没有规定是受洗才能够领受饼杯，但因为受洗基本上在这个把关上面，教会已经认定过他清楚福音的内容，而且也知道他了解主耶稣死的意义，所以在认定上面比较没有问题。二十九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也看到二十九节告诉我们，圣餐的饼杯和普通的食物是不一样的。 与社交的参与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省察，省察不只是认罪悔改，省察不只是了解主耶稣基督死的意义，省察是你要知道眼前的这个饼和杯是代表着主的身体。而如果你不那么做，或是你分给你的孩子吃，而他不会分辨，也不懂省察，他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你不是在帮他，而是害了他。三十节，在圣餐礼拜当中很少读到这一段。三十节说啊，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什么意思？三十节告诉我们，在圣餐礼当中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不只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而已，甚至有可能会带来神的管教。有软弱，有患病，严重到死的，都有可能和你在进行圣餐礼时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有关系。如果你读到三十节，你就知道为什么圣餐礼非常需要我们以严肃的态度来面对，绝对不是轻浮随便。三十一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这分辨自己什么意思呢？新译本的翻译就翻译作，我们若仔细省察自己，需要自我反省，就不至于受审，就不至于受到上帝的审判。这也是为什么在圣餐礼的进行当中会有一段时间让弟兄姐妹来默想来反省。因为三十一节说啊，我们需要先分辨自己，意思是仔细的省察自己，有一段时间的默想安静自我反省，这也是圣餐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新译本的翻译是，然而我们被主审判的时候是受他的管教，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我进行圣餐礼不按理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轻浮，而神管教我们了，这管教刚才说有可能是软弱，有可能是患病，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被神管教，感谢主啊，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到最后呢与不信主的人一同被定罪啊。神的管教是为你好的。基督徒生命当中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我们先需要反躬自省，是否是神在管教我？我不是说每一个困境都是神对你我的管教，有一些难处或是一些不好的遭遇，有可能是别人的部分，因为你我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会受到他人的牵连。比方说好了，你过马路安安分分的过马路，也看红绿灯，可是呢有一个酒醉驾车的开车过来就碰到你了，你就受伤了，是因为对方犯罪而你受影响。但当面对逆境的遭遇，我总觉得如果你我愿意先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你总是可以得到益处。如果是你的部分需要去对付，你先反躬自省，跟神祷告，求主光照，你觉得这位爱你的神他会不跟你说吗？神的管教是为你好。如果你处在罪中过得很平顺，反倒得人很担心你，有没有可能是神对你的任凭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八节提到，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希伯来书的作者 用大家所能够明白的角色，父亲、儿子，因为儿子是亲生的，所以儿子有不好，就会调整他、管教他、修正他。如果不是自个的儿子，那当然没有必要去管。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一次、两次、三次，你如果硬着景象不肯悔改，主就任凭了。33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吃的时候，这个吃指的不只是圣餐礼，德人提说过新约的背景，早期信徒会在比较富裕的人家里头来聚会，而通常会先有爱宴，由有钱人来提供，爱宴完了之后再有圣餐礼。33节，保罗提醒弟兄姐妹说，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群体，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如果我们忽略了弟兄姐妹的需要，你只管吃你自己的，而没有想到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比较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准时来，特别在当时的劳工阶层是很辛苦的，没有为他们先留一些爱宴的饭菜。如果你忽略了，或是说如果你平常忽略了对弟兄姐妹需要的关顾，你后面要守圣餐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忽略弟兄姐妹的需要，便是忘记了圣餐的意义，便是得罪神。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保罗提出的方法是33节，要彼此等待。如果有人先来，如果担心肚子饿，就在家里先吃一点嘛。因为爱宴的重点，不要忘记了，爱宴的重点是爱而不是宴。富有的信徒要留意顾及较缺乏的弟兄姐妹的需要，这是一个大原则。在聚会，在与弟兄姐妹相处，你是否想到对方的需要？如果平常我们没有留意关怀到弟兄姐妹的需要，只考虑到自己，那么再多所谓属灵的聚会也是没有意义的。比方说好了，许多教会在唱诗歌的时候会要求弟兄姐妹站起来，这很好，我们站着敬拜主，他是神。但我建议思会的、领会的需要补一句，如果年长的或是身体不舒服的，你可以坐下来，没有关系。你需要想到别人，需要顾及与你不同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忽略弟兄姐妹的需要，便是忘记了圣餐的意义。34节，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这也是保罗所说的，如果你担心肚子饿，就在家里先吃一点嘛。我也告诉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圣餐礼拜时，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广义应用，你礼拜天的早餐可以吃饱一点嘛，免得到了教会该主日，我们举行圣餐礼，接近中午，那么你早餐又没吃，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叫，你说要透过那个饼杯来纪念主，有的时候很难呢。饼放进嘴里，口水唾液都流出来了。我也告诉弟兄姐妹说，比方说我们去参加喜宴或是教会爱宴，你可以先垫垫肚子，先吃点东西。如果今天中午教会有爱宴，同样的早餐吃饱一点嘛，不要早餐也不吃，然后到了教会聚会中午有爱宴，结果哇，因为肚子很饿啊，就拼命吃拼命吃，也没有办法有那个能耐了，去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来谈话、来关心呢。甚至参加喜宴， 哇，我遇到 有弟兄姐妹啊，参加婚礼的喜宴，晚上举行
啊，他早餐也不吃，午餐也不吃。请问，如果你早餐也不吃，午餐也不吃，到了晚上喜宴时间参加这个喜宴，你还有心和同桌的亲朋好友能够来关心他们，跟他们讲话吗？没有啊，因为肚子饿死了，菜一上来就专注的要夹菜。
所以我都鼓励信徒参加喜宴的时候，下午先吃一点东西垫垫肚子，你才不会在参加喜宴时只专注在吃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守圣餐的正确态度其实和许多事有关系。与什么事呢？你对教会中的贫富差距是否视若无睹？你是否只顾自己罔顾别人？你是否忽略了弟兄姐妹的需要？如果你接受德仁刚才的解释，你会发现守圣餐很不容易，而这都是所谓守圣餐的真谛。我们不只透过这段经文了解圣餐的意义，圣餐里的必须性，圣餐里是看得见的道，圣餐里是为了纪念耶稣，圣餐里具有重复性，圣餐里具有具象性，圣餐里具有省察性，而且我们也必须明白守圣餐的真谛。期盼你我能够透过这段圣经，能够真的明白圣餐的意义，还有守圣餐的真谛。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那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